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也愿爱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时间。今天新约宗览第十九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讲约翰福音，会谈到三个神迹、记号、目的、宣告内容。你还记得圣经里头提到的尼哥底母吗？毕士大池子前的骑士。这时候就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来继续学习约翰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福音向我们揭示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来历，以及他在地上所揭示的他降临的目的。愿你的话语就像你应许的那样，像从天而降的雨雪，绝不白白落下，在我们生命中造成应得的改变。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的介绍和他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就是第一章。在其中，使徒约翰把耶稣基督与已经被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与神有相同本质的神的话，和希腊人认为是宇宙万物创造者的道相等同起来，然后讲了耶稣事工开始的头七天所发生的事情。第一天是约翰为自己的身份做见证，第二天和第三天是约翰为耶稣的身份做见证，第三天和第四天耶稣得到了自己的最初的六个门徒，分别是安德烈和彼得、约翰和雅各、菲利和拿但业。拿但业在别处被称为巴多罗买。第二章的开始一到十一节讲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迦拿把水变为酒，这是在他施工开始的第七天，似乎象征着他的新创造的结束，即在未来的千年国度的开始。其实从二章一节开始，就是按我们手册上划分约翰福音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我们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这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约翰福音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从第二章一节到第十二章五十节，主题是耶稣的公开事工。约翰福音这个部分着重耶稣向群众所做的见证，以及见证耶稣的身份那七个神迹记号，变水为酒是头一个。这些神迹记号全都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荣耀神和使人信耶稣。耶稣开始施工不久便洁净圣殿，这是他首次洁净圣殿，为要确立他的权柄和说明他的施工乃是圣洁的，这与当时的宗教制度有显著不同。耶稣与尼哥底母的谈话和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的交谈阐明了一点，人要怎样做才能从神的灵重生。整卷约翰福音都充满了重要的神学教训。约翰以不断提及不同的人和群体对耶稣的反应。耶稣向所有的人做见证，无论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是外邦人。正如序言中预先讲到的，耶稣被自己的人犹太人所厌弃，这在本部分占了大量篇幅。耶稣行神迹越多，犹太领袖对他的逼迫就越甚。每行一个神迹之后，耶稣都会讲到，当中含有重要的教训。 耶稣自称我是，乃相当于自称为神，因他是用旧约里神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如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向摩西揭示自己的名字是我是自有拥有的，其原文是我是我所是，或我将是我所要将是的。最后，在耶稣与犹太人的冲突中，耶稣告诉他们，若不信他是弥赛亚，他们就要死在罪中。不仅如此，除非他们凭信心，而不是凭守律法，成个人功绩去追求神的应许，否则他们就不可算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耶稣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使宗教领袖与他之间的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人实在只有两种选择，或接待耶稣，或弃绝他。约翰福音最独特的贡献，或许在于他记载了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唯有神才能使死人复活，因此耶稣那道成肉身的声称便得以完全。这个神迹使很多人信了他，可是犹太宗教领袖却越发相信，若不除掉耶稣，他们的宗教体系就要完蛋，于是他们密谋除掉他。有两件事进一步为耶稣做了见证，其一乃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膏抹他，仿佛要为他的安葬做准备，其二是耶稣在棕榈主日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本部分最后回顾到，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但另一些人，特别是宗教领袖，不顾那许多表明耶稣身份真实性的确凿证据，拒绝了他。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常常有人把约翰福音的2至11章称为神迹记号之书，因为里面着重讲了耶稣基督做的7个神迹记号，以在迦拿使水变成酒开始，以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结束。其实我们已经讲过2章的1到11节讲的在迦拿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是一种转折性段落，实际上也可以与第1章的耶稣基督的事工的第1周连在一起。对约翰福音的分段有许多种原因，是因为约翰交替的，并且有时是交叠的使用各种不同的主题。7个神迹记号是一个主题，是从第2章到11章，为了宣告他的身份，并使他见证的对象中不接受他的人无可推诿。耶稣还有7个我是的宣告，是从第6章直到15章，实际是宣告自己就是神，让人或者是接受他敬拜他，或者是拒绝他并害死他。也有人以第10章耶稣声称我与父原为一那一段为全书的高潮和转折点，前面是本书主人公耶稣一直被逐步的接纳，而从那以后就是逐步的被排斥。这些分段都各自有各自的看见，我们只是采用常见的一种分法，即全书开头和结尾分别有一个序言和结语，中间大致是两大部分，一个是神迹记号之书，从2到11章，一个是荣耀受难之书，是从12章到20章。再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在4福音书当中，虽然路加福音是自称尽量按照时间次序写下所知的事件，但是约翰福音其实是最清楚的给出耶稣事工的时间记号的。约翰分别在2章13节、6章4节和12章1节明确的给出了3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这都是在今天可以准确的推出公历的日期的，而且还在5章1节提到犹太人的另一个节期，很可能是他施工过程中的第2个逾越节或第2个祝棚节，又在7章2节提到了第3个祝棚节。因此约翰福音提供了一个时间的框架，让我们可以把弗类福音的内容都按次序填补进去。在第2章一开始迦拿的婚宴上，首先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被邀请去，或者是因着他母亲玛利亚与那家人有亲戚关系，或者是因着在前1章刚提到的拿但业，因为21章2节告诉我们拿但业是加利利的迦拿人，在婚礼上把酒用尽了，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大概那一家也不是很有钱的。我们注意，耶稣的母亲并没有去命令耶稣去做任何事，而是把问题转告给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而耶稣的回应说，母亲或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的妇人其实是一个很尊重的称呼，他表明他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不在母亲的权柄和管辖之下。这时约瑟大概已经去世多年，而耶稣已经是劳苦养家的一家之主有很多年了。最主要的是，耶稣要他的母亲考虑自己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是指他被犹太人认出是弥赛亚，然而又不被接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因此耶稣不愿意太早的过分张扬，他做任何事都要按照天父的时间表去行。耶稣的母亲最终把决定的权柄交给耶稣，他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显然他相信他儿子无论做什么都会是正确的。当时那里有六口石缸，是犹太人为了满足他们洁净的规矩而设立的。耶稣叫佣人把缸里盛满了水，一直倒到缸口，然后叫他们舀出来去拿给管宴席的。那管宴席的一尝竟然是从没见过的好酒，因为不知情就去怪那新郎怎么把最好的酒留在最后。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首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证明了所有那些新约伪经当中声称耶稣在婴儿时就行了大量的异能和神迹完全是迷信的瞎编。第二，这事发生在耶稣施工开始的第七天，而他把那装在六口石缸里的水改变本质成为酒，是人们欢喜庆贺所用。这些数字和内涵似乎都让人想起神的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以及旧约是靠人的努力证明人的不足和失败，和新约是靠神改变人的本质，最终证明神的成功，似乎都有象征的关系。而耶稣显出他的荣耀来，似乎也不光指他行了神迹，而是指他将要带来神的国度。神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生发信心。从二章十二节到三章二十一节，讲了耶稣在他事工当中的第一个逾越节所行的事。如果接受施洗约翰是在公元29年的春天开始施工，而耶稣是在公元29年的秋天开始施工，那么这个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在公元30年的4月7号。弗类福音都只记载了耶稣在他施工结束的时候，受难周的星期一去洁净了圣殿。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在他施工刚刚开始不久的第一个逾越节就已经做过同样的事，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做神的儿子的权柄，并且谴责当时的宗教制度是腐败的。最重要的是，当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意思就是，请给我们证明你是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耶稣马上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的意思明显是说，他的身体就是从现在开始的真正的圣殿。当时的圣殿是希律所扩建的第二圣殿，神的荣耀在犹大被掳之前从第一圣殿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第二圣殿里来。因此与第二圣殿相比，耶稣基督的身体才是真正有神的荣耀内住在里面的真正的圣殿。他讲的拆毁这殿和三日内重建，是在预言他自己在将来的死和复活。犹太人则误以为他是在指希律圣殿，就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在建起来吗？这里的殿用的是专指圣所的那个希腊文 naos， 而不是指整个圣殿地区的 hieron。 所以这话也可以被理解为这圣所已经被建成有46年了，而且这整个圣殿如今还在继续被建造。因为希律圣殿是在大希律作王的18年，也就是公元前20年的尼散月1号和19年的尼散月1号之间，而尼散月是在公历的3月至4月，其中的圣所是动用祭司和利未人花了1年零6个月时间建成的，在公元前18至17年间就已经建成。 从那时过46年，就会到公元29至30年。而耶稣施工期间的第一个逾越节是在30年的4月。所以犹太人的意思是，这圣所已经被建成有46年了，而这圣殿的庭院还在继续扩建当中。这庭院一直到公元64年才完全建成，6年以后就被罗马人烧毁。所以犹太人不理解耶稣的话，他的门徒也是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明白耶稣的话。然而还是有一些人被耶稣的话所吸引，如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公会的一员，就在夜里偷偷的来见耶稣，先向耶稣承认耶稣的话语和行为吸引他，他知道耶稣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耶稣单刀直入，一下就谈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的意思也可以是从上而生，与他前面说自己的身体是神的殿一样，耶稣的意思是一个属灵的含义，而犹太人却从物质的角度去思考，自然不能理解。这里耶稣说重生，尼哥底母也是从物质的角度去想，所以也不理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解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里从水和圣灵生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把从水生解释为受洗礼，是内在从圣灵生的外在的表现，还有一种是把从水生解释作肉身的出生，因为从母体生出来的时候是从羊水里出来，而从圣灵生就是指重生，或从上而生，指圣灵在人心里面的赐给新生命。因为紧接着的有从肉身生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与从水生和从圣灵生似乎是平行结构的语句，所以后一个解释似乎更有经文的支持。耶稣接着还说了，从圣灵生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圣灵有神的绝对主权，他喜悦拣选谁拯救谁就拯救谁。尼哥底母还是无法理解，说怎能有这等事呢？耶稣就感慨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尚不理解，那么一般以色列人更可想而知。他保证说，我给你们做见证的是我所见过的。13节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里保证耶稣，而且只有耶稣所见证的是真正在天上所揭示的事情，而且还启示了他现在虽然道成肉身，然而却仍旧在天，就是他完全是人，但同时也完全是神。关于他降临的使命，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举蛇一事记载于民数记21章。当时以色列人因犯罪而被神拆火蛇进入他们当中，面临死亡的时候，神叫摩西造一个铜蛇举起来，叫一切看见那铜蛇又信那铜蛇的目的是为医治他们的时候就得医治。那铜蛇在本质上与蛇不同，然而在形式上却相似。耶稣基督是唯一无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叫我们一切信他的都使我们因罪而带来的死亡被赦免。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目的，他生来是为了我们死。他在施工一开始就预见到他的表面上的失败，而信他的人能够生命改变，像耶稣那样在地如在天，将会证明耶稣实际上的成功。3章16到21节似乎不是耶稣的原话，而是使徒约翰插入的评论，其中包含也许是全圣经当中最著名的一段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世人原文是 cosmos， 意思是世界。世界在圣经里指一个撒旦设立的与神为敌的生活价值和系统。圣经在别处说，爱世界的就不会爱父，所以神爱世界不光是指爱生活在世界上的人，而且是爱那些爱世界的人，那些听从撒旦与神为敌的人。 神把自己的独生子赐下，为他们而死，赎清他们的罪，叫一切信耶稣的可以被免去死亡而得永生。约翰接下来指出什么样的人才是信他的人，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不信耶稣的是本质上就作恶并且喜欢作恶的人，而信耶稣的是行善并且确知自己行善不是因着自己为善，乃是靠着神把自己从恶变为善的人。三章的22到36节讲了施洗约翰继续为耶稣做见证，这时间大约是公元30年的夏天，当时耶稣在犹大行事工，与约翰都各行洗礼，约翰的门徒越来越少，而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约翰对此不但没有嫉妒，反而说他的喜乐就满足了，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神的工人所必有的心态。再一次从31节到36节或者是35节到36节似乎并不是施洗约翰的原话，而是使徒约翰所加上的评论。讲领受基督见证的就是证明神是真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已经被定罪。第四章讲的是半年以后的事，在公元30年的秋天或冬天，施洗约翰被西律收监。4章1节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意思就是下一步就要抓耶稣了，于是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福类福音里面都说，比如马太福音4章12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约翰福音4章讲的就是在去加利利的路上，经过撒玛利亚时所发生的事。因为耶稣在4章35节向门徒们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因为五旬节就是收割节，乃是在5月至6月，所以这时应该是在31年的1至2月，是冬天。4章4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其实是基于耶稣的使命，而不是基于地理的因素。多数犹太人都宁愿越过约旦河，走约旦河东，而不愿意穿过撒玛利亚地区。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就是古代的示剑，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这井今天还在。示剑在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可低视，不仅那是雅各在应许之地购买的第一块土地，以后又把约瑟葬在那里，成了约瑟支派的产业，而且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约书亚的领导下，照着摩西在申命记27章的嘱咐，把12个支派分为2部分，各自站在示剑两边的一个山上，一个叫基利新山，一个叫以巴路山上，宣布守约的祝福和背约的咒诅。基利新山是宣布祝福的山，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曾在示剑建立了一个与耶路撒冷对抗的圣所，后来的撒玛利亚人也在基利新山上建了一个撒玛利亚圣殿，在2约之间的马加比战争中被毁掉，如今还有遗迹在。而宣布咒诅的以巴路山至今还是满山黑土，不长草木。耶稣选择这个地方来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可谓具有历史性。当时耶稣因走路困倦就靠在井边，正好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就问他要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奇怪，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下面经文解释了他为什么这样问，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而且他不光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还是一个妇人，在那个很像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这更是犯禁。耶稣与他前面的事工一样，试图把话题引到属灵的题目上来，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神的恩赐是指神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拣选，问他要水喝的乃是他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而活水则指的是圣灵。 再次，这个妇人与前面的犹太人和尼哥底母一样，都是先从物质的方面去理解。他的反应表现了几乎以后一切信主的人的必然的经历，先表示吃惊，然后表示怀疑。先是怀疑耶稣，你从哪里能得到这活水呢？接着就问他，你难道比我们的祖先雅各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那妇人表示有兴趣，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然而他感兴趣的还只是物质上的祝福，于是耶稣就只好动用自己的某些神性，叫那妇人把自己的丈夫叫来。那妇人承认自己没有丈夫。耶稣一方面夸奖她诚实，一方面指出她生活的本质，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女人显然在家庭生活上十分失败，她可以找到男人与她结婚，但却无法维持婚姻，或者是因为自己道德上不检点，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反正在当时的人看来，她是一个生活极端不道德的女人。当这女人的面具被捅破之后，她首先是承认耶稣是一个先知，然而紧接着就试图转移话题，挑起争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原因是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并且如今这时候已经到了。那个妇人说，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是那个时候吧。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至此，那个妇人已经不再有任何疑惑，就扔下水罐跑到城里去，说，基督好像已经来了，因为这个人把我以前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这时耶稣的门徒们回来，看见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敢提问。耶稣也试图像他们与像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用属世的事来表达属灵的意义。当门徒们问他说，拉比，请吃的时候，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的意思是说，刚才传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使他得到的满足比吃饱饭还重要。这时离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这些物质的庄稼还没有熟，耶稣却说那些属灵的庄稼已经熟了，就是神预备好要信耶稣的人，这时已经可以信他了。他差遣他的门徒去做收割属灵庄稼的人，与栽种者一同享受喜乐。而栽种者显然是指从远古就开始拯救工作的神和他所差遣的各位先知。四章的43-54节讲耶稣回到加利利时，那里的人对他有一段短暂的接待，接待他是因着他在过节期间行的神迹，而这种单纯出于神迹而信耶稣是短暂的。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如果说他在迦拿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表明他的权柄高于自然的元素，那么这一个是表明他的权柄高于空间的距离。这件事使得那个大臣全家都信了耶稣，这也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弗类福音一般从这个地方开始他们的叙述。路加福音四章讲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宣布自己是弥赛亚，然而被拒绝，可能就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搬到了加百农居住，在这期间他的一些门徒离开了他，包括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然而当耶稣再次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这时大约是公元31年的春天，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得到大发展，他设立了12个门徒，把福音遍传这个地区，然后对于那些不悔改的城市就宣布审判。在这期间，他与犹太人在安息日上的冲突开始激化起来。约翰福音五章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冲突。5章1节提到的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可能是31年春天的逾越节，但更可能是31年秋天的祝棚节。 犹太男人一般来说在一年的三个大节期选择一次去耶路撒冷朝圣，不是春季节期时的逾越节或五旬节，就是秋季节期时的祝棚节。在耶路撒冷圣殿北面的阳门有一个池子，称作毕士大池。毕士大的意思希伯来文是 Beit Hesed， 就是怜悯的房子，周围有五个廊子。今天考古学已经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池子，周围有四边的廊子，在一边的廊子加长，所以算有五个廊子。这个地方以前可能是为了进入圣殿的人进行礼仪上的洁净用的，而那些廊子是为了人穿衣或脱衣方便，后来就成了一个病人试图得医治的怜悯之屋，有许多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病人坐在周围。第四节说他们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来搅动池水，水洞之后谁先下水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句话在最早的古卷上没有，似乎是后人添加的解释。究竟神是否在历史上真的促使发生过这样的神迹，我们不清楚，但这的确是耶稣时代那些人的期待。耶稣看见有一个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经病了38年，就问他，你要痊愈吗？那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这是耶稣行的第三个神迹记号，它背后似乎也有某种属灵的象征意义。很多解经家都认为那五个廊子象征着记载旧约律法的摩西五经，那个病了38年的人象征着处在被神的管教当中的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出埃及是在公元前1446年的逾越节，得到律法是在同年的三个月以后，在加底斯巴尼亚窥探迦南地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后。申命记2章14节告诉我们，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之后，以色列在旷野漂流38年。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和血气枯干的病人就象征以色列在耶稣时代的属灵状况，而那些人的期待，谁若凭自己的力量先下到池子里就可以得痊愈，实际上乃是反映了旧约的凭人力来赢得神的福气的思想。这个摊子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下到池子里，也象征着人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而耶稣就凭一句话就让那人立刻痊愈，说明了新约的神在主权上的拣选和拯救在任何方面都高于旧约。因为那天是安息日，而耶稣又命令那个人拿起褥子走开，所以这是触到犹太人的敏感点上。他们先制止那个被医好的人不要拿褥子，当他说他只是在听从那个医好他的人的命令时，就问是谁医好的他，那人却不知道。有趣的是，耶稣在私下见到他的时候，把他的病与犯罪连在一起。我们知道圣经的神学不让人把罪与病一对一的连在一起，总的来说，疾病和苦难是一个退化的世界的结果，是人类犯罪之后整个宇宙都处于咒诅之下的后果，是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秩序减少的表现。然而有一些情况下，个人的罪是可以和个人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的，有些是自然的联系，如酗酒会带来头疼，抽烟会带来癌症，也有一些可能是超自然的联系，比如这里就是一例。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比瘫痪38年更厉害的恐怕只有下地狱。而经文说，这个人立刻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从上下文看，很有可能这个人成了告密者，真的经历了比瘫痪38年更厉害的惩罚。5章16到47节讲的是，当犹太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行了医病的事而逼迫他的时候，耶稣给了一篇长篇的讲论，证明他拥有这样的权柄。首先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与犹太人认为神自从创造的第七天开始就一直在安息里面相违背， 实际上是人类的犯罪使神停止了他的安息，开始了他的拯救的工作。耶稣是在说，他现在即时做的乃是天父一直在做的，所以不要怪他，要怪就怪神。在19到23节，耶稣声称自己的权柄是天父授予的，而且天父将把只属于他的权利，如叫死人复活和审判世界，也交托给子。因此人尊敬子必须如尊敬父一样。圣子耶稣在工作上、权柄上和荣耀上都与父完全平等。换句话说，对人而言，圣子与圣父是地位完全平等的。尽管对神而言，圣父与圣子之间有角色的区别，圣子有对圣父的自愿的顺服，圣父有对圣子的完全的爱。在24到30节，耶稣强调自己拥有行审判和使死人复活的权利，这与犹太人认为神单独拥有三把钥匙，打开天空赐下雨水，打开子宫赐人后代，和打开地狱让死人复活，又直接矛盾。耶稣提到了四种复活，首先是罪人听见耶稣的话，信耶稣的名，就已经出死入生，得丰盛的生命，这是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第二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死而复活，是从肉体的死亡中复活。第三种是将来行善的复活得永生，是从永恒的死亡中复活。而第四种是行恶的复活被定罪，乃是指第二次死，即被赐给一个生命，并下到火湖里去受永远的折磨。耶稣说他将来的审判也将是按照父的意思，因此也会是公平的。在31到47节，耶稣声称他有足够好的见证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首先有施洗约翰，第二有他自己行的神迹，第三有圣经上神的话语。耶稣的罪定罪的话是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们有对圣经的知识，却缺乏理解，或者是理解的部分不愿相信或不愿遵行。他们知道摩西写了圣经，却不真信摩西所写的话。他们追求甚至忠实地保存了神的话，却不认识那位说这些话的神。这些耶稣对他那个世代的犹太人的定罪的话，也是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应当听的警告。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一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福音向我们揭示了主耶稣乃是原和你一起有永恒的荣耀的配得我们敬拜的神。然而他的降世为人让我们看见了你的真实的爱和圣洁。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内心做工，让我们不光知道你的话，而且也真信，而且不光信也遵行。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呢？我们是否愿意让别人指出我们的真相，或者行为上所犯的罪，甚至是在欲望或者是言语上的罪呢？我们学习做主门徒，就该问自己这些问题。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好好学习，好好的寻求，记得收听新约导论第20课，别错过了。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 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